主后2019年2月3号以下信息是Brother Aaron Yankowski 和 Brother Roger Fisk 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那主题是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，按属天的意象而有神圣的托付。经节是使徒行传26章13到19节，诗篇46章第4节，启示录22章1到2节，哥林多前书16章10节。这礼拜的主题是说到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，按属天的意象还有神圣的托付。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主题，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，按属天的意象还有神圣的托付。关于这个主题，在圣经里面神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活水的水流。在耶利米书里面说到我的子民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在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这里说到这个那灵，基督还没有得荣，所以那圣灵还没有降下来。神来到人面前，像和流水一样。在圣经当中有这么一节说到神的话，在哥林多前书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第10节，若是提摩太来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在历史上，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方，主的工作它有不一样的方向，有特别的方向和重点。在主的恢复当中，从台湾到中国大陆，从到美国来，在地上的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福音的工作。在60年代和70年代，我们看到神的做工，很多人得救，很多人被受浸。在最近的美国，我们有一般人因为政治的原因和教育的原因，很多人来到美国。我们知道很多人被带进了教会的生活，他们得救，被受浸。我们看到神他是像水流一样，他流进了人的心里。我们看到神的工作，他有一个重点，有个方向，就是这神圣的水，就是神所做的工作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认识这个水流，这个神圣的水流。我们知道这个水流它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 我们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有说到保罗和巴拿巴，我们看到神的工作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工作。当我们认识到这神的工作，我们就想，那神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那水流的工作是什么？神的话是什么？那神的意愿是什么？我们看读《使徒行传》26章，那这个神是这个意神的意愿就是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意象。这个内容就是属天的。那保罗在这里就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，那对保罗来说，他就看到属天的异象。这属在《使徒行传》26章里面，说到保就是要开你的眼睛，从黑暗里转向神。所以你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我显现的给你的事要见证出来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开人家开人的眼睛，让人脱离黑暗的权柄，转向神的权柄。借着信被圣别，有份于基督，所以正常的生活就是要过召会的生活。所以根据这个属天的意象，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工作不是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的，它是有个过程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1章8节里面，所以他要呼召他的呼召见证人，所以这见证人就是能够做见证，见证神所显现给他们的。那这里就很摸着我的地方，就是从权柄，我们看到从撒旦的权柄转向神，所以撒旦的权柄和神的权柄是对立面的。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就不能在撒旦的权柄里面。那以西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，我看到有
四活物
在他们头上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，像宝石的样子。在宝座的样式上有一位样式好像人的样子。我们看到有个穹苍，很像水晶一样的清洁。在这个穹苍上面有个宝座，在那个宝座上就有人子坐在上面，那就是主耶稣。所以这个图画让我们看到神在地上，他要人，没有云遮盖，我们应该神之间有个清新的天空，我们应该和他有清新的交通，没有障碍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宝座，我们在那个宝座之下，我们是一般人，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是活在神的宝座之下。所以我们在宝座之下，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是让神来做我们的权柄？在某种程度上， 我有时候会经历到一些属天的权柄，有时候我晚上回到家，那我会问我自己，我在天当中，我有多少时间是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？那我的生活的每一方面是不是都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？那我是不是能够影响我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？那你是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所以我们如果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人，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能够彰显神的权柄。那我们多少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否在黑暗当中？那我们在曾经在黑暗当中，那我们是怎样从黑暗当中转向神？那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脱离黑暗来转向神。我们可以做很多这种方面的见证，来帮助其他人。基本上这是一个使徒行传，这是一本传记。他是一般人，他们找到了这个活水。当他们进入这神的活水，他们要完成神的使命。这又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被描述到，要开人的眼睛，要从脱离黑暗的权柄，要转向神，要信入我。得蒙赦罪，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。那我们看到这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。那主耶稣在地上时候，他做了很多的行了很多的神迹。那我们看到他和很多人接触，很多的群众都因着主耶稣，他得着了得着了恩赐，很多的，那很多人因着他所行的神迹而感到很稀奇，而被他感动。那我们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在地上所行的神迹，他受死又经历复活和升天。那在最后，那他得着什么了呢？很多人有跟他一接触，但是只有最后120个人真正被他所接和他在一起。在他升天以后，他有这120个人。那在这120人当中呢，那我们看到神和他们这120人当中有很深的交通。所以神借的是120人，他要行他的旨意。他和这120人天天在一起，然后成全他们，把他们把光指向他们。那这120人他们要和神在一起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看到这120人，他真是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主。那神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，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，因为这120人，神成全了他们，让他们有份于基督，让他们能够 能够繁增基督，这不仅仅是120个人，这是一，虽然说这是120个单个人，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呢？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。那最近呢，我和很多人在一起有所工作。那对他们来说，他们的背景、他们的文化，对他们来说是一切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基督。即使你把我踢出了教会，那我也每天能够享受主。那对他们来说，你把他们踢出这个社区，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一无所有了。当主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时候，我们看到彼得他是付出代价跟着主，他撇下了他的职业，他跟随着主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这就完全不一样的情形了。那其实跟随主耶稣其实是非常要付出昂贵的代价。那彼得来说，对他的妻子、对他的孩子来说，其实都是代价都非常大的。他要放弃很多，彼得放弃很多。那也可能说，在彼得之前，很多人尊重他，但是跟随主耶稣以后，很多人就不尊重他了。他之前是捕鱼的，他捕到鱼也是卖鱼。那我们可以说，彼得如果在跟随主耶稣之前，他可以卖鱼，他可以卖鱼给犹太人，但他跟随主耶稣以后，那谁还会在，那尤其是犹太人，谁会在从彼得那里买鱼呢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这里彼得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，他放弃了很多。所以对这120人来说，他们每个人付出代价都是非常大的。那《使徒行传》，当我们看最后几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是没有结束的。他其实继续，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9章。那主为了主有这样的继续，他需要我们能够把我们完全的奉献给他，能够完全的跟随他。那如果彼得和这120个人他们当时没有奉献给主的话，那现在就没有福音传得给我们。所以他们是真正把他们自己交托给主，完全的全心全意的跟随主。所以神是需要我们乐意的跟随他，就像这120人一样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够付出代价去跟随主，全心全意的跟随主，但是有时候我没办法做到。所以这其实有时候很难，有时候我感到这个代价很大。我们看到我们当时 当中弟兄姊妹们，不管他们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，跟随主的代价是很大的，但是主是配得我们跟随他的，他的定旨就是他要得着荣耀。我想读几节经节来结束我的交通。诗篇，当你征战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，甘心献上自己。你的少年对你必加，必如清晨的甘露，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很愿意去奉献给主，有时候但是你觉得又很难，但是真的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工。如果我们有时候不愿意，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需要向他敞开，我们需要有这么一颗向他愿意为他的心，我们愿意像这120人一样做这个使徒的继续。我结束我的交通，然后接下来请 Aaron 弟兄继续交通。Roger 弟兄，不好意思。赞美主，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120人，他们在那间房间里面，因为他们的奉献，那弟兄指出来说，这个奉献 是个要求，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像彼得一样，他放弃了他自己的职业，他放弃他的渔网。就像我们年轻人一样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滑冰啊，一些课外活动。我们看到彼得，所以这当中是有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。所以当120人他们在那个上房聚集在一起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在不断的祷告我真的是很欣赏这几个经节。那主告诉他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神说了，主说了你要成我的见证人。所以这120见证人他们是殉道，但作为殉道的人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过这个献祭的生活，乃是要成为这个主的十字架的见证。在我们的经历当中，我们每天都要享受和经历主，所以我们说到他们到那个上房我这里很摸着我，他们都是不断的在那里祷告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想的时候，我们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深的理解。这里也说到，就是一个忍耐的能力， 叫坚定持续的。我们听到有些见证，说到怎样，怎样把自己的下一代带大，其实这是非常难的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形。但是哈利路亚，我们有这个奉献的生命，这个生命真是能够帮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处，因为这里有生命在这里支撑我们。我们有一个心思，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一样的心思，不仅仅我们有一样的热情，所以不单单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热情，不单单是大家同意共识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个热心热情。当犹太人看到主的跟随者，他们就有这一个，就想逼迫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逼迫，尤其跟随主，使徒行传26章，保罗被打倒在地上。所以当有时候我们非常固执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主，我们就不会打倒在地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。但是主告诉保罗站起来。在这里有个很丰富的启示，但保罗站起来，他问主你是谁，他说我是主耶稣，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主耶稣。保罗问说你是谁，主耶稣回答说我是主耶稣。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逼迫很多相信基督的跟随者，但是保罗他真得着启示了。他这里他曾经逼迫主耶稣，他问主耶稣你是谁，主耶稣回答说我是基督。所以这正是何等奇妙的启示。所以我们在逼迫他们，逼迫主耶稣的跟随者，其实就是逼迫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120人在上房祷告，在这个上房的120人奉献，他们在一起。我们又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耶稣的弟兄，他们都在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经历，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只要经历它，我们每天经历它，我们每个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，我们一直在播种， 有时候我们在交通说我们怎样教育小孩，当小孩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做家长呢就在想怎样把这个孩子带大，但这其实是很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看到这神的国其实就是基督，他在播种。我们读下加拉太书，不要受迷惑，神是怠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为着自己肉体撒种的，必从肉体收败坏，为着那灵撒种的，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因为若不灰心，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我们平时所做，我们所做的 决定都是要撒种。所以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平时带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和我们的小朋友唱诗歌其实很重要的。一个三岁的小孩，当我们和他唱诗歌的时候，借着和他唱诗歌，他们都就能从你身上学到。其实这整个过程就是个播种的过程。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主耶稣这个观念传输播种到小朋友的心里。所以每天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心里构成主耶稣。所以保罗这里他看到了他被神所启示，我们读下腓立比书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磨成他的死，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。所以保罗他曾经逼迫主耶稣，但是他后来开始追寻主，他跟随主了。所以忘记我们过去的，我们要努力看前面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追寻主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也深信谁能保守我所托的，直到那日。是玛利亚吗？当玛利亚来到基督那个坟墓，但是基督那时候已经复活了，已经不见了，但是玛利亚还是她带了一种爱来寻求主耶稣，寻求主耶稣的身体。她一直在追寻寻求主的身体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要寻求主。 主耶稣对他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就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”所以这里很有意思，主说不要摸我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说你不要摸我，其那但玛利亚呢，她又非常热心的要追寻主，她想，找到主。玛利亚真是，我们看到她想紧紧的抓住主耶稣。我们看到当中是何等的爱主耶稣，这真是我们每天要所经历的。我们要每天都要爱主。使徒行传第28章，我们看到，保罗在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28章就写完了，但是使徒行传是真正是没有结束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一切，他是永远的。那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一定会写在书里面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两个家庭，他们两个家庭不同的结果。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，该隐开始他的生活，他结婚，他有他的小孩，他小孩创造了人的历史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亚当，我们看到夏娃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，他人的家庭，不同的家庭，他们开始产生。成家，他们在发展。在以弗所书里面。这恩典。赐给了我比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，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。我真很享受这节，这个经节。这里保罗说到，这恩典赐给我比这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。保罗说到，他曾经逼迫反对教会，这个最小，我们这当中有，这里有个比较，小的比较小，或者大的更加大。 这里保罗意思说他是最小的。在知道在希腊文当中，所以保罗说他是最圣徒中最小，最小者还小的，因为他曾经逼迫召会，但对主耶稣来说，这恩典是赐给了他。我们都不管我们是谁，我们都有份于这神的恩典。那真正是因为真是神的恩典，他这个让保罗也鼓励所有的圣徒来服侍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像玛利亚，她追寻主耶稣，她要紧紧抓住他不放。但是玛利亚的姐姐马大，她要去告主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不能回到历史，回到过去的历史，但是我们享受主耶稣的恩典，我们能往前。我们能继续追寻他，所以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恩典。